员兼外长本星期访问了朝鲜，这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出访朝鲜。自从今年3月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之后，中朝两国的关系迅速的升温。此前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特使访问平壤的中联部长宋涛甚至没有能够见到金正恩，而4月份的时候，宋涛再次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平壤，金正恩不仅亲自接见了宋涛，而且还亲自出席观看了中国代表团的演出。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不久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际，中朝关系的迅速的回暖是否会左右川金会的走向与前景？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你好，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刚才说了，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这个对朝鲜的访问是2007年以来这首次中国外长的这样的一个访问。那么在这个机遇上，他对朝鲜的访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预期啊，中朝双方将主要要讨论哪些问题？
首先说呢，王毅外长这次出访呢，的确是近期以来中朝之间高层领导互动的又一个新的一个迹象吧。因为我们看到呢，中国呢还是十分愿意了解目前半岛的一些动向。那么在缺乏这个，尤其朝鲜呢缺乏一个整体外交这个活动的一个框架的基础之上，这种通过高层领导人的互访呢来进行摸底探风，是中朝之间互动的或者互相交流的一个基本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复活节，蓬佩奥出访朝鲜之后呢，中联部的部长宋涛就到了朝鲜。那么看来呢，可以看出呢，这是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一次同样呢是王毅外长出访呢，也正好是朝韩首脑会议之后。那么看来中国也是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得到一些信息。那么下边呢可以看出来呢，紧接着要产生的两场外交大戏呢，一场是中日韩的首脑会议，要在日本举行；另外一次呢就是预期中的这个朝美首脑会谈。所以呢可以想见，这次王毅外长出访朝鲜呢，肯定是为下一步的这个外交活动呢做一些铺垫。那么中方也愿意呢更多了解一些朝方的立场。可能除了这个核问题之外吧，我估计在讨论内容中呢还可以涉及到像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因为这个呢，由于受联合国的制裁呢，很多东西都被停滞下来了。那么现在呢，既然朝鲜在这个立场上有些转变的话呢，是不是有些问题可以重新开始？那么当然还包括朝鲜在近期不断提出的这个经济开发的政策，那么中国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是可以会谈的。
我们注意到啊，马昭博士，就是3月底的时候金正恩秘密的访华，然后4月初呢，中联部部长宋涛就带着这个文化代表团就访问朝鲜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就在这个美朝峰会即将开始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外交部长王毅又访问朝鲜。那么现在来看，就是这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中朝关系可以说是迅速的升温，而且就是说这个互访这样的非常的频繁，这是不是可以说就是现在中朝关系真正的回暖了，或者是说过去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中朝所谓的中朝友谊现在又更加稳固了呢？
应该这样说呢，中朝之间的关系呢，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归根到底呢，我觉得主要是两国在目前的这个世界形势之下呢，有很大的战略的分歧。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么中国是希望朝鲜半岛呢能够，尤其北朝鲜吧，这个朝鲜能够发展经济，那么进行这个中国式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那么使朝鲜呢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能够正常的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之上，作为一个地缘的一个稳定力量，而不是一个这个捣乱或者找麻烦的国家，这是中国对朝鲜的一个期望。那么朝鲜呢，它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朝鲜是希望呢，它首先要保住它的国家安全，那么同时呢，它希望呢，这个它是希望这个不惜代价开发核武器，用这个手段呢，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那实现呢，这个保持现有它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在这种，一个是强调经济改革发展经济，这是中国的希望。那么另外一个呢，希望发展核武器保持国家安全，这种 种情况之下，就导致了在过去的这个几年之中吧，特别是金正恩其实这个上台以来呢，这个中朝之间发生了很大的战略差异。这种战略的鸿沟呢，又再加上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甚至于呢，可能有一些和有一些这个个人方面的一些问题吧，所以导致呢，这个两国关系呢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差距。那么目前来看呢，近期的这一系列的高层互访呢，可以一方面表示呢，朝鲜呢有向中国这个靠拢的迹象，也就是说朝鲜呢可能现在觉得自身安全已经得到一定保障了，特别它的核武器已经成功，那么它可以进行经济改革了，那么这样呢向中国的战略目标呢有一些靠拢。另外一方面呢，也说明呢这个中国呢也是希望呢这个双方能够继续缓和向下一步发展。至于说是否说明叫全面的回暖呢，这还有待于观察。至于说这个是否代表着所谓中朝同盟得以恢复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必要做这样的过多的解释。
一般的分析都认为啊，马昭教授，就是说金正恩啊，朝鲜金正恩的他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是希望通过发展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然后呢就是说可以用通过发展核武器呢来对抗美国的军事威胁，然后呢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核俱乐部之后呢，就能够和美国能够这样对等的来进行这样谈判了。那目前来看，可以说金正恩啊，他可能应该说是实现了他这样的一个目标了。那么现在啊，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中朝关系在当前的朝鲜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当中啊，现在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朝鲜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想着就是再一次的拉住中国来对抗美国？
我觉得朝鲜呢，对于所谓中朝关系来说，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说朝鲜呢认为呢，中国的这个朝鲜政策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叫做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呢，包括两方面的考虑吧，一方面是说中国是希望维持朝鲜的现有政治体制，那么也包括维持这个金氏这个家族的整个的世袭统治，但是同时呢，中国也希望朝鲜有一些这个有限的经济改革，那么整个呢实现一个就是半岛的和平，但是呢半岛不会倒向某一个这个大国，改变这个地区的整个的势力的平衡。那么这是朝鲜对于中国的一个基本的认知。那么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呢，我觉得朝鲜他会觉得中国呢是不会替朝鲜出头，或者说在朝鲜这个搞这个攻势外交的时候，中国是那么一个攻势外交，就是比如发展核武器啊，想改变半岛的安全现状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是不会支持朝鲜的。但是呢，如果说是朝鲜处在一种这个战略守势，比如说朝鲜需要通过谈判，希望这个走和平道路，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方法呢来这个抵抗美国对朝鲜的这个政权的压力，在这个如果朝鲜处在守势的话呢，中国是可以帮助朝鲜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前一段的朝鲜是因为发展核武器处在攻势阶段，所以中国呢并没有支持朝鲜，但是现在朝鲜重回这个谈判道路了，所以朝鲜会觉得这个中国还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朝韩的首脑会谈啊，这历史性的会谈，那么双方呢还发布了这个所谓叫做板门店宣言，特别是要重提的半岛无核化和半岛统一，特别是那么中国是这个朝鲜的传统的盟国，但是呢同时又是韩国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那么在这个半岛统一这个问题上，你觉得中国是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叫心态？
中国的态度呢，我觉得从表面上看呢，当然他对于半岛统一这样的提法呢还是表示支持的或者表示理解的。那么当这个板门店这个宣言发布之后呢，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呢对这个也是比较回应的比较积极。但我觉得呢纵观这个冷战之后的这个国家分裂又统一的历史，可能比较著名的例子呢就是越南也是分为南北越，那么德国分为这个东西德。你如果看看这个历史，从中国人总讲的要以史为鉴嘛， 通过这个方式的看这个以前出现的这国家分裂又统一的例子来看呢，首先和平统一都不是一个或者和平对等式的统一，其实都没有出现过，都是一种塌方式的，就是一个政权倒台了，另一个政权全面接管，不管是北越统一南越还是这个西德统一中德，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所以呢，中国在这个基本的历史认知的情况之下呢，是不会完全的赞同这个朝鲜的统一模式，因为呢，南北朝鲜发展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巨大的，不仅是经济差异，而且它的政治体制也不一样。那么在这种体制之下呢，很难设想一个联邦制的这个所谓朝鲜。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一方压倒另一方的这种塌方式的或者这个坚定式统一的话呢，那么会不会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风险。同时呢，统一后的朝鲜将会如何改变这个地缘的这个战略平衡结构？包括那朝鲜或者说韩国目前跟中国有这样的这个领土纠纷呢、啊？中国东北这个地区的朝鲜民族这个民族认同问题啊，这有一系列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说难以预测的问题。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觉得中国呢，从心态和整体战略意义上讲呢，还是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是看到统一。
嗯。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最后来说一说，无论是这个金正恩访华，还是这个现在马上要举行的这个美朝这个峰会啊，都是为了这个，实际上是为了这个米意当中的这个川金会来铺路了。在你看来，这个川金会能否顺利的举行？那它的主要的难点或者潜在的风险是什么？
我觉得川金会现在的利好的一部分呢，就是说整个的北朝鲜比较积极，韩国呢，包括中国，甚至于可能算是日本吧，对这个都是比较采取一种支持的态度。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好的国际舆论条件，为川金会呢铺路。唯一它的变数呢，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内，因为我们要知道，朝鲜问题在于美国呢是分好几个层面，它一方面是一个安全问题，也就是说核武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它是人权问题。先说这个安全吧，那么美国到底能不能够接受朝鲜的这个所谓停止开发核武器，或者说朝鲜所提出的这个无核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一种时间表，美国能不能够接受？那么这是一个美朝之间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大家也应该注意，就在朝韩首脑会议的当天，美国的这个就是早先在朝鲜这个访问的一个美国大学生，被这个就是受虐待死亡了。那么他的父母呢，状告了朝鲜政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那么因为可能是大家都是积极一点吧，但是这个事件背后体现出了一个人权问题。那么到底美国能不能够完全放弃这个对于朝鲜人权的这个关注？那么人权问题在什么时候将会重新浮出水面？这个呢不一定会影响这次川金会的整个会谈，但是川金会结束之后，朝鲜问题如何走向？这些从安全、从人权，这些都是一些潜在的需要考虑的问题。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